上个星期，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扎里·科克被枪杀的消息，几乎瞬间就把整个美国社会撕裂了。事件刚一发生，民主党和共和党就立刻冲了出来，各自拿着自己的剧本开始解读。民主党那边老调重弹，说这都是枪支文化的错，而共和党这边呢，更夸张，直接煽动对左翼的报复，甚至还传出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凶手子弹上刻着支持跨性别的字样。
没错，当时整个舆论场就像一个已经预设好程序的机器，两边都试图把这起悲剧快速塞进自己熟悉的政治框架里。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又是一场左右互搏的政治口水战时，一个谁也想不到的细节被公布了，然后整个叙事就瞬间崩塌了。
哦，是什么细节？
犹他州州长公布了凶手泰勒·罗宾逊使用的子弹上的刻字，那上面刻的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宣言，而是一句非常网络化的嘲讽。如果你读到这句话，你就是同性恋，哈哈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一个叫《地狱前者》的电子游戏的梗。
等等，如果你读到这句话，你就是同性恋，这听起来太荒诞了，这跟政治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它没关系。这颗迷因子弹就像一个突然出现的系统乱码，让所有预设好的程序都宕机了。这些符号本身没有清晰的政治立场，充满了虚无主义和反讽的意味。它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就照出了主流媒体和政治圈在面对这种深层网络文化时的集体失语和无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尔街日报》，他们在一篇报道里居然把这些符号一本正经地解读为跨性别和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证据。
这也太离谱了，这已经不是报道失实了，这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在鸡同鸭讲。
对，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隔阂。主流媒体根本没有能看懂这些东西的记者，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网络迷因，什么是脑腐现象，所以只能用自己那套陈旧的政治框架去硬套，结果自然是谬以千里。
你刚才提到这些迷因充满了虚无主义式的反讽，但这不也正是最危险的地方吗？当一个暴力行为的动机被包裹在这么多层反讽和模糊的符号之下，主流社会就很难准确地去识别和应对了。这种无法被理解本身会不会就是一种刻意的挑衅？
我觉得是，在这些特定的网络亚文化里，这种让你看不懂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和权力的体现。他们通过使用圈外人无法解码的黑话和梗来构建一种优越感，同时也是在嘲弄和解构主流社会所珍视的一切严肃性。当这种嘲弄和现实世界的暴力结合时，就变得极其危险，因为它消解了行为本身的严肃性和道德重量。
我明白了，所以这颗小小的子弹以及主流媒体的集体误读，其实为我们揭开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互联网成为许多年轻人生活的核心时，他们独特的文化和交流方式已经和现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鸿沟。那么到底什么是深度在线这种状态，对一个人的世界观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正是理解罗宾逊这类人行为的关键。深度在线这个词，或者更通俗一点的说法叫脑腐，描述的不仅仅是上网时间长，它是一种近乎全天候24小时沉浸在网络社区、论坛和社交媒体里的生存状态。对这些人来说，网络几乎就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全部。
也就是说，网络不再是现实生活的一个补充，而是主战场。
完全正确，甚至可以说它颠覆了我们对真实的定义。对于一个深度在线的人来说，网络世界才是他们的真实世界，而我们所处的这个物理世界反而成了偶尔体验一下的零星的模拟体验。他们在网上用 ID 和昵称交流，遵循的是网络社群的规则，久而久之，他们就失去了在不同语境之间切换的能力。
这个语境切换能力很重要吗？
至关重要。举个例子，某个网络梗可能在一个小众论坛里是巨大、重要、广为人知的大事件，所有人都懂。但拿到现实世界里，可能10000个人里9999个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能分清这两个场域的区别，但深度在线的人会失去这个能力。他们会误以为网络世界的规则和认知在现实世界里同样适用。这种认知偏差是理解他们很多怪异行为的关键。
这个概念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咱们能不能用个更简单的比喻来理解？比如说，如果把我们正常的现实生活比作一片广阔的森林，那深度在线的人是不是就像一辈子都生活在森林深处某个不见天日的山洞里？他们只认识洞里的苔藓和壁画， 遵循洞里的规则，而对外面的阳光、树木、河流一无所知，甚至觉得那些都是虚假的传说。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他们就是生活在那个洞穴里。当现实世界跟他们的洞穴认知发生冲突时，他们不会去反思自己的认知，而是会更加坚定地退回到那个熟悉的网络空间里去，因为那里才有他们的社群和认同感。而这种与现实的隔绝，恰恰为激进化思想提供了最完美的温床，甚至能解释为什么有人会把网络世界里那种病态的高分概念，也就是指制造大规模枪击案，带到现实世界里，以此来寻求网络社群的认可。
太可怕了，这种脑腐现象听起来已经不只是个人层面的沉迷了，它更像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心理状态，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人的世界观。那么当这种网络文化与现实世界发生碰撞，特别是当它和暴力结合的时候，到底会产生多可怕的后果？
罗宾逊的子弹就是最直接的答案。除了那个你是同性恋的笑话，上面还刻了游戏《地狱潜者2》里的轨道打击指令箭头。这款游戏本身其实是对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反讽，玩家扮演的是高喊着为了民主去进行屠杀的士兵，但在罗宾逊这里，这个游戏里的讽刺符号被他挪用成了现实世界里一种暴力的宣言。
所以他是在玩梗，用杀人来玩梗。
对，这正是游戏化暴力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他把现实世界里最极端最残忍的行为包装成一种只有圈内人才能懂的梗或者挑战。罗宾逊在子弹上刻下那个箭头，就好像在对着他的目标说，看，我要对你发动轨道打击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是一种极度扭曲的黑色幽默，它彻底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
而且你刚才还提到一个更恐怖的词，高分。在一些像四颤这样的极端网络社区，大规模枪击案居然被当成一种可以追求的高分或荣誉徽章。
是的，这种文化把暴力行为彻底成就化了，它解除了一切道德束缚，让施暴者觉得自己在完成一个了不起的挑战，可以在那个病态的社群里获得赞许和认同。这种心理机制本质上就是对生命和道德的彻底虚无化，把杀人变成了一件可以拿来炫耀和攀比的游戏成就。
如果我们不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而是试着从一个可能被吸引的年轻人的角度去看，这种游戏化暴力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它怎么就能一步步侵蚀一个人的价值观，让他觉得这种行为是酷的，甚至是正义的？
我觉得吸引力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归属感，你在一个主流社会无法理解的小圈子里，拥有共同的语言和秘密，这本身就很有吸引力。其次是那种颠覆权威的快感，通过玩这些地狱笑话，他们感觉自己凌驾于主流社会的道德规范之上，在嘲笑那些老古董。最后就是层层反讽的保护壳，他们可以一边骂某个人是法西斯，一边又引用法西斯美学的游戏梗来攻击他。这种混乱和矛盾本身就是故意的，它让外人无法批评，也让圈内人感觉自己很高明。在这种氛围里，道德的边界被一点点消解，直到最后，现实中的暴力也成了可以拿来玩的东西。
从迷因子弹到游戏化暴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网络亚文化塑造的新世界，以及它对个体行为的巨大影响。但反过来看，面对这种新形态的威胁，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媒体却好像完全束手无策。这种机构性盲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这其实是一个长达十几年甚至更久的系统性失职。罗宾逊案暴露出的残酷现实是，主流媒体、政界，甚至包括很多家庭，对正在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化几乎一无所知。你提到游戏化暴力，媒体现在才开始惊呼，但他们本该在十年前第一次发生玩家门 Gamergate 事件时就投入资源去严肃报道和研究了。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就缺乏对数字媒体和游戏领域有深入了解的记者，也缺乏资金去支持这种看起来很小众的深度报道，这就导致了一个巨大的信息真空。而这个真空很快就被那些有政治目的的投机者给填补了，就像这次右翼媒体为了把扎里科克塑造成一个被左翼迫害的烈士，不惜断章取义，甚至编造信息，他们利用的就是大众对网络文化的不了解。
所以这是一种故意的忽视和利用。
绝对是，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性的忽视这些事件复杂的网络文化背景，因为一个简单的符合自己立场的故事远比一个复杂的需要解释半天网络黑化的真相更容易传播。 这种行为不仅加剧了社会分裂，也阻碍了我们去理解问题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这种盲点已经下沉到了家庭层面。很多家长可能都不知道 Discord、Roblox 这些平台到底是什么，他们以为那只是孩子聊天打游戏的地方。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这些平台已经成为新一代年轻人激进化的温床。孩子们在这些充满了有毒气体的环境里耳濡目染，他们的价值观被慢慢扭曲，但家长和社会却对此一无所知，根本无法及时发现和干预。
你刚才提到这种盲点导致了信息真空和政治利用，但更深层次的后果是什么？这种长期的系统性的忽视会不会让我们整个社会都失去和下一代年轻人沟通的能力，甚至让社会的分裂变得更加难以弥合？
我认为这正是最危险的后果。当我们放弃去理解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世界时，我们就等于亲手把他们推向了那些极端的网络社群，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找到被理解的感觉。长此以往，我们面对的将是两个完全无法沟通、彼此敌视的平行世界。这不仅仅是代沟，而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危机。
回顾我们今天的讨论，罗宾逊枪击案这件事真的像一场完美的风暴。
没错，它首先揭示了那种高度网络化的、充满反讽和黑化的亚文化，有能力在一瞬间就颠覆掉我们熟悉的所有政治叙事。一颗子弹上的几个梗，就让整个主流媒体和政治圈都失语了。
而在这背后，是那个被称为脑腐的现象，一群年轻人把网络世界当成了真实，把现实世界当成了模拟，整个价值体系都被颠倒了过来，这为后来的一切，比如游戏化暴力，都铺平了道路。
是的，而最令人沮丧和无力的是，我们的社会机构从媒体到政界再到家庭，面对这一切时表现出的系统性失职。这种长期的忽视和无知，不仅让我们错失了无数次干预的机会，甚至还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分裂。
罗宾逊案远非一起孤立的犯罪事件，它更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数字时代下我们社会在认知、沟通与治理上的深层危机。当一部分人已经将虚拟世界视为真实，并用一套全新的逻辑和符号去构建自己生命的意义时，我们主流社会却仍然在用旧地图去寻找新世界的路。这种认知鸿沟不仅会导致误解和冲突，更可怕的是，它可能会让那些在数字毒气中被慢慢激化的人，带着虚拟世界的规则，在现实中制造出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去真正理解这个正在被重塑的真实，并找到弥合裂痕的有效路径，还是将继续在无知与误解中任由数字世界的暗流不断冲击我们现实世界的堤坝？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结构与伦理秩序的终极拷问。